搭救被试探的人这一个题目，所引用的经文有三处，都选自希伯来书。我们先一同翻开希伯来书的第二章14到18节。希伯来书的第二章14到18节，我们先开声读一遍。希伯来书第二章14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第二处的经文是第四章的14到16节，我们同样读一遍。14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最后一次，我们翻开第五章的14节，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请罗牧师我们正道。
大家早安。我们就着这一段的课题，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已经读了好多遍啊！我相信大家都很相当的熟悉。这里面讲到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而且讲说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所以我们就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换句话讲，他是用两个否定呢来强调他正面的肯定。并非不能，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我们如何来明白主搭救被试探的人啊？这是上帝的应许的话语，但是上帝的话语啊，是应许的话，它不是一个 magic 的咒的这个好像术语咒语一样啊，我们一宣告，我们一念出来，好像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啊。圣经里面许多上帝的应许啊，许多上帝的话语啊，是我们要去兑现的，我们必须要照着去。我们问我们自己，要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问主，我们问我们自己，或者我们问同工，问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照着这些话来行，能够兑现出主的应许呢？他这边其实在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上次也提到了，这一节经文才是真正最最宝贵的一句话，因为他就明讲了，我们要怎么样呢？必须要习练通达。这个习练呢，就是 practice 啊，就是受各样的试验、试炼、试验，可能试探呢。其实圣经里面用到的这个字眼呢，我们和合本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我相信翻译的这些 当初的那些圣经学者有很多是宣教士，他们一起翻译，已经帮我们做了 一层的神学上的这种取舍了。所以他有很多地方翻译成试探，同一个字他在不同的地方翻译成试验啊。哪一个地方，我举一个例，耶稣基督在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他就问这个腓力说，我们到哪里去张罗这么多吃的东西给他们？他为什么问腓力呢？因为腓力啊是这个加百农人，当时就在加百农的郊外城郊这个旷野的地方，有这么多人在那边，男丁的就有5000啊，全部加在一起，你看不止5000了，超过了啊，这么多的人，主耶稣就问腓力说，那我们到哪里去买东西来给他们吃呢？主耶稣这样问呢，他是试验腓力。那个地方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你去看，他那边的翻译把它翻译成试验腓力，他没有讲主耶稣试探腓力，没有，就表示说已经做了取舍。因为试探是带着有邪恶的动机的，带着有不纯正不良善的那个动机，是想要让被试探的人好看的啊，想要让他在信心上动摇，想要让他在他所站的恩典的地位上面呢可能滑落下来啊，总之就是要带来这种困扰，带来困惑啊，带来那种缠累捆锁，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同一个字，希腊原文字，但是在翻译的时候他就翻译成主耶稣试验腓力啊，他出一个题目。所以呢，人我们活在世上啊，其实是一个试验的人生，试炼的人生，每一个人都在经炼当中，很少数很少数是顺顺利利安安逸逸过这样的一生，没有的，哪有这样的人，只有糊里糊涂以为自己好像过了一个很平凡的一生，其实我们自己没有觉察到而已啊。我等会儿我们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就看出来了。虽然我们只读了其中的一章，亚伯拉罕出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结尾，那个结尾的地方就讲到一点点的家谱，讲到他的父亲，讲到他的兄弟，讲到他们原来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到了第十二章，你就看到荣耀的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有呼召。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整个创世纪里面，对亚伯拉罕的故事记载到大概顶多就记载到26、27章那个地方而已。当然以后还会不断的提到，但是就着亚伯拉罕的一生，也就只有这么多。如果你要再这个，好像要挑剔一点，亚伯拉罕真正他一生的故事，绝大部分重要的是在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第24章左右，到22、23、24，大概就到这个地方而已。啊，那尤其是到22章，啊，那个地方是亚伯拉罕的在信心上面受考验了。的一个很大的考试，期末考一样，那个地方也一样用到耶和华上帝试验亚伯拉罕。那试验，所以上帝试验我们，我们生活所经历的事情也在考验我们，在试炼我们。很多这个试炼里面呢，就包含着试探。我们如果纵览亚伯拉罕一生呢，多得不得了。你看亚伯拉罕他出了乌尔，到了巴旦亚兰，在亚兰待了一阵子，等到他父亲过世了，他才继续。他那个时候很可能上帝又向他有一次呼召， 上帝的呼召在乌尔一次，在亚兰那个地方可能有另外一次，叫他离开，离开要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到了哪里？到了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迦南地。那个地方举目无亲，那个地方他变成一个寄居的人，一个陌生人啊。那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受到考验？做一个决定就是考验。上帝的呼召临到人，我们想啊，我们现在想荣耀的上帝向亚伯兰显现，那我们很羡慕，我们也盼望荣耀的上帝你也向我显现，多好啊！殊不知上帝向你显现的时候就是你的一个考验，这个时候啊，你就要开始筹谋了，是不是我要把我这边的事业，把我这边所有的家业通通都要放弃掉了？亚伯拉罕他要放弃掉他的家业，原来在乌尔是一个大城市，现在呢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这就是一个考验。你要在上帝的面前有所回应，你要对着上帝所给你的吩咐，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做个选择，而且还要付诸行动。你说这是不是一个考验的人生呢？对亚伯兰来讲啊，之前有许许多多的考验，我相信一大堆的考验，不过没有记下来而已。他这个时候开始记录下他在上帝面前所做的这个卷子，一次一次的这个卷子。他到了那个地方碰到了饥荒，怎么办？这个时候怎么办？我想啊，我们人的这个回应呢很直觉的，什么地方有粮我们往什么地方去，这一定的，要不然难道你还在那边坐以待毙吗？你自己或许还可以撑个一会儿，所有的牲口全部都干渴倒闭掉了，那怎么办？所以亚伯兰呢，他看他就往这个埃及那边去了，因为埃及在那个时代，在我们所知道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大概离现在有4000年的时间了，公元前20世纪，大概是在公元前2000年。以那个时代来讲，埃及就是一个所谓的人类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摇篮，除了这个两河流域之外，就是埃及，而且还是一个大的谷仓啊。我们读地理啊，我们常常讲说，在中国什么地方是所谓的谷仓？因为那边的出产的稻米啊，可以一年有3次收成啊，几次的收成，所以很丰富的。不单单他们自己够，还可以供应到别的省份去。埃及其实就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的，所以亚伯兰他就往那边去，他往那边去，他带了他的自己的妻子撒来啊。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呢，你说你要用上帝试验他，还是说他落在试探当中呢？我想我们如果读了自己分辨一下，你会比较倾向于接受亚伯兰是落在试探当中。而他所以会落在试探当中呢，可能的原因很多，因为他有所谓的这个割舍不掉的，他有他里面内心隐藏着的那个惧怕，因为他惧怕他的太太太漂亮了，这个撒来啊太漂亮了。那个时候的撒来几岁啊？亚伯兰蒙召75岁，刚到，算他76吧。这个撒拉比他也就是小个10岁而已，所以那个时候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啊。按照现在来讲，是到了差不多退休的年龄了啊，不久退休的年龄又要往后挪的了哈，再挪个1年或2年了。但是他那时候还是长得呢，让那些有权位的人看了就很想可能要把他夺过来的。亚伯兰他活在那个时代，他当然知道那个时代是以什么作为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行为的准则，这种所谓的法律，那时候的法律 其实就是看谁手上有权呢。啊，他到了埃及，他就想，我们就约定好，你就向人说，不要说我是你的丈夫，说我是你的哥哥，也的的确确啊，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在那个时候是被接受可以的啊。所以亚伯兰想好这样的一个计谋，他落到了一个试探当中。而在这一段里面呢，让我们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啊，我们边读他的历史，我们边谈，我们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亚伯兰在这个当儿啊，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往埃及去之前，他少做了一件事情，他没有求问耶和华，他没有求问耶和华。圣经里面记载，让我们看到他回来之后啊，他回来之后，他才重新又筑了一个坛，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哎呀，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所面对到的人生充满着各样的考验、各样的试炼、各样的试探。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也是这样讲，他说，我在磨难当中，是谁跟我作伴，谁陪在我身边的，就是你们啊。他指着他自己的这些门徒们，换句话讲，这些门徒们当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当主耶稣在这世上面对到许许多多别人对他的质疑、别人对他的质问啊，别人对他的这种挑衅，其实门徒们呢，一起在他面前，在那个环境里面一起承受住、一起经历过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亚伯兰从他的这短短的记载里面呢，也是一样，桩桩件件他都是在受考验。就在这种考验里面呢，我们看出来上帝的引导。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如果要谈上帝的引导这个课题，那很大的课题啊。如果我们先不谈我们自己，上帝在我身上的引导，上帝在你身上的引导，如果我们先不谈这么样自己的关乎自己的这种这个里面的详细的细节，我们就单单举亚伯兰来看呢、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因为你注意看，从上帝呼召他开始，上帝在他的身上所有的引导有一个特点，这个引导啊，就是渐进式的引导，就像上帝的启示一样，它不是一个 wholesale， 不是一个这个批发一下子全部给你的，没有。圣经上帝的启示也是逐步逐步逐步逐步，先有摩西五经，以后有一些历史书，慢慢慢慢有诗篇，有这个智慧书，有先知书，慢慢来，一直到了福音书书信啊，全部正点完成。所以上帝的启示是渐进式的启示，上帝的引导也是渐进式的引导，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一样，渐进式的引导。他没有一下子就告诉我们这个整个书卷，我们就把它打开来看好了啊，我就知道说我明天会碰到什么事，我明年会怎么样啊？前面有什么贵人，前面有什么样的这种凶险的这种灾害啊？没有的，他就是叫我们好好把握住我们今天一天，我们现当下有的，我们好好把握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学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引导我们。亚伯兰也是一样，亚伯兰他慢慢一步一步来，里面他有许许多多他的失败，他的软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在第十二章，刚被呼召到了迦南地，他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他这个错、啊、以后他还又犯了一次，是不是？他以后又犯了一次了，啊，这个我们先不讲。那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功课，让我们看，人要依靠主，要求问主。以我们现在的讲法呢，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分辨，一些把我们心里面的正面的反面的啊，期望的担忧的，我们通通带到主的跟前，我们好好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来交托，来寻求主，来等候主，来寻求主他的感动，他的心意。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亚伯兰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等到他回来之后，他又到了这个伯特利跟爱的中间，以前他直达帐篷的地方，就在那边筑坛。这个时候考验又来了，你说我又回到这个上帝所应许带领我的地方来，那一定什么，一定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大小诸事啊都不会有任何的烦恼。没有，这一次的烦恼呢，从哪里来？从自己的家人来，从自己的这个同样的一群里面来，是罗德的佣人，罗德的牧人跟亚伯拉罕底下的牧人，他们中间有了争执啊。这里面就带出一个问题来，这里面的问题啊，我们可以学一个功课，从亚伯兰身上，他在这一个考验上面，哎呀，他不是交白卷啊，他也没有随便的作答，他在这个卷子上面所做他的答案，他经过的这个考验考得很好，他懂得让步，他懂得他让罗德先来选。他就跟他的侄儿讲，他说你自己看，你选，你往东我往西啊，你到平地我到山上去。亚伯兰有这样的气度，他不与他相争，因为他自己讲出来，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说这个是看得出一个在受考验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的来回答，怎么样来作答，怎么样来回应。结果罗德举目观看，哇，看到靠东边那个地方，那个斜坡下去啊，都是什么水草之地，索多玛、俄摩拉。你知道，你如果现在去读有关于圣地那边的一些考古啊，有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到底索多玛、俄摩拉在哪里？啊，这个索尔，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比拉，到底在什么地方？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一个大比较倾向于大家所接受的，大概在死海的这个东边的地方，在一个什么地方啊？他们发现那个地方的地质里面含硫磺的成分特别多，这是事实哦。那边的硫磺的成分特别多的啊，所以你不要以为索多玛、俄摩拉这个上帝从天上把这个火倾倒下来，把硫磺与火倾倒下来，把它整个烧掉了，那个是好像一个传说故事，不是哦。空穴不会来风的，不是那种好像古代的那种传说的那种神话故事。那个地方很多考古学家就认定那个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地方。但是以前呢，他这里讲啊，说看起来像什么，像埃及，像那种伊甸一样，他就往那边去了。这是罗德观看的，你看罗德的观看没有出于上帝的应许的，所以他的看就是眼界的看，就是人凭着自己的一种经验，从生活里面的尝试他来判断。所以任何人从这一点来看，一定也看得出那边是有水草之地的，那边是富庶，是人聚集的地方，当然往那个地方去。在同样第十三章里面，上帝也吩咐亚伯拉罕看，但是亚伯拉罕的看就跟罗德的看很不一样，你说是不是？罗德的看是发自他肉体的自己本身的看，而亚伯拉罕的看是上帝吩咐他的看。上帝吩咐亚伯兰说，你举目看向东西南北，你去看，凡你所看到的地方，你自己脚掌所能走的地方啊，都归给你的后裔。所以罗德看 亚伯拉罕看，都是看。如果你用物理的这个光学来说吗，拍照下来都一样，看到的东西都一样，不会说跑出一些什么新的很特别的一些别的隐含的东西，没有。但是你怎么真正能够分辨出不同来呢？一个就是出于上帝，一个没有出于上帝。亚伯兰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受了一次的考验，通过了。好，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十四章。第十四章是另外一则故事，这一则故事里面你看出来啊，他所提到的我们都很不熟悉，斯拿王啊，以拉沙，还有这个以兰我们知道啊，还有这个所谓的做这个割印，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个示拿呢，就是指着巴比伦，以后的巴比伦王啊，其实就是示拿，那个意思，就是加勒底那个地方的含义。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暗拉非啊，有人认为说这个暗拉非很可能就是汉摩拉比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考古学里面讲的那个汉摩拉比，因为他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人。那汉摩拉比出什么名呢？汉摩拉比啊，考古学上面挖出来有一块石板呢，那个上面就是汉摩拉比的法典啊，那个 code， 他的那个好像那个法律的条文啊。示拿王是巴比伦王，以兰王是在那个上面一点，大概在亚兰那个方向的地方的，这都是以后的大国了，可想而知。那这个四个王呢，一定原先的势力很强的，尤其是这个基大老马，因为他这边讲什么呢？他说其他这个五个王啊，什么索多玛啦、俄摩拉啦，还有这个什么亚玛王啊、洗扁王啊、比拉王等等，这有五个王啊，都臣属于基大老马。一共有多少年？有12年哦。到了第13年，他们不愿意的背叛了，因为他们要进贡给这个基大老马，他们背叛了，所以呢，这个四个王就来兴师问罪了，啊，就有这么一场历史上面的战役，四王五王征战，五个王啊被打败逃跑了。四个王就掳掠了所有的东西，好的东西，特别提了索多玛、俄摩拉。我相信这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索多玛、俄摩拉一定是在那个时候的最富庶的地方，最富庶、最有这个水草、最有人烟，所以当然是目标摆在那个地方，掳走了，把罗德也掳走了，亚伯兰又开始面对一个考验了。一个大的考验，他应该怎么办？他应该赶快躲起来，安慰自己，幸好，幸好啊，我当初没有像那个罗德那样跑到那边去，所以我没有遭到这个殃啊，没有遭害。没有，亚伯兰那时候他一定面对一个考验，这么厉害的这个军事的联盟势力，他自己他没有军队啊，他要怎么办？自己的侄儿被掳去了，所以亚伯兰又负起做长辈的一个责任身份，这是他的一个考验，一个功课。那他把他自己家丁里面的壮丁把他组织起来，当然也有所谓的这个曼利橡树那边的一些当地人啊，他这边提的，他这边有好几个人啊，以十个啦，这个曼利啊等等，这些人也跟他一起，到底多少人我们不知道，大概就这么几百人吧。他这边提到了一个数字318啊，318到底有没有什么属灵的含义？有很多人很喜欢就着数字啊去推敲啊，那我是不认为318有什么特别了不得的字眼啊。这个彼得一网打来了这个整船的鱼到底有几条啊？那个是不是带着有属灵的含义？那我想那个也是你喜欢你去查吧。他就带了这么几百人而已，他就追了去，而且他打败了那四王，那厉害的那个四王啊，他把财富把罗德都掳回来。 那个时候的亚伯兰呢，我相信整个迦南地都受震动啊。我们虽然不能够夸张的讲，好像项羽打败这个秦国的联军呢，打入这个咸阳，那个时候号称诸侯啊都不敢正面看他。当时的诸侯，一个西楚霸王这么厉害啊，亚伯兰，我们可以借用来形容啊，为什么亚伯兰那个时候很神气？你知道台湾话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他大喊一声这个水都会结冻啊，这个有这么一句台湾话讲，就表示说这个人太厉害了，他讲一句话那个事情就定了，就按照他的意思来做啊，他一讲这个水都会结冻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那边的武王统统都败了，这个是没有军队的，也不是王的，不是王的这个一个领导带着去，把那个四个很厉害的王都打败。那你想想看啊，迦南地的各族啊，又敬佩、佩服他的勇敢，佩服他有这个战略，啊，佩服他这个有勇有谋，也同时也怕他。如果他这个时候跺跺脚说那现在好，由我来重新划定势力范围 New World Order 啊，一个新世界的这个整个的次序由我来定，那他们，你说他们有谁敢起来反对的？其他五个王都垮掉瓦解掉了，还现在还巴望着他来了。所以亚伯兰在这个时候他面临到另外一种的试探，这种试探是里面的骄傲，是洋洋得意，是别人对他的这种尊敬，里面带有惧怕性的尊敬啊。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上帝怎么样引导亚伯拉罕，引导亚伯兰啊，他那时候还没改名字，在这个关口呢带领他。上帝的做法是把麦基洗德派出来。我为什么选这一段也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正好在读希伯来书，就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麦基洗德，而且希伯来书里面还引用了这一小段，在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还专专特别引用了这个所谓的撒冷王，这个至高上帝的祭司麦基洗德，从这个王谷里面啊，这个撒韦谷就是王谷，他出来迎接亚伯兰。哇，亚伯兰呢，他打败了四王，替五王出口气，带回来这个五王被掳掠去的财物，还有另外一个王出来迎接他。你看他多风光，这个时候真是了不得的时候啊。但是麦基洗德劈头就跟他讲，亚伯兰马上学到。我认为亚伯兰可贵的地方，就是在他身上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他有一个很仔细的，他的观察力，他的很仔细的来学，来留意。所以上帝给他的一些吩咐，他就听进去，抓住他，借着各样的事情带给他的一个经历，他就马上能够在里面抓到重点。所以这个麦基洗德来为亚伯兰祝福，劈头就他就讲，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给你。为什么？因为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有的时候我们凯旋回来啊，会以为你看我多有本事，我武功高强啊，我的这个战士用命，大家一起，我打败了敌人。结果麦基洗德提醒他，我们可以分两层来讲。第一层是麦基洗德带来一个新的启示，因为对亚伯兰来讲啊，亚伯兰对上帝的认识你说有多少？他认识到 上帝是一个呼召人的上帝，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他认识上帝是一个应许人的上帝，因为上帝应许他说这个地我要给你，祝福你的人我要祝福他，咒诅你的人我要惩罚他，这上帝的应许啊。他认识，大概就认识到这么一点程度而已。在这里他对上帝的认识就有了一个所谓的这种量子的跳跃了啊。有的时候我们的学习不一定是连续性的学习啊，这个曲线啊，我们的学习当然向上是最好了，但是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是连续性的向上，可能是跳跃性的向上的。这个时候他从麦基洗德的口里面，他认识到原来啊，天地的主的这含义就是指他是拥有者，这一位主啊拥有所有的天地，那当然包括我们手头上面所有的，包括我们所掳来的这个战利品，这些东西都属上帝的。还有呢，至高的神。所以对亚伯兰来讲，他马上他就学到了这个功课。我们从哪里看出来他马上学到？因为他回答索多玛，这个索多玛王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啊，至高的上帝，他 copy 麦基洗德口里面所讲的。这就是亚伯兰可贵的地方，上帝来帮助亚伯兰，在他面对另一种的另类的试探的时候，这个试探不是愁困，不是这个病痛各种，而是得意的时候。这种试探是得意的时候的试探。得意的时候啊，往往我也是我们很容易落到这个试探当中的那个当儿。你知道大卫王啊，就在这个时候失败的。他的部下元帅带了军在外面打仗，他自己呢还睡到平息，日头平息，在那个他犯的那个奸淫的那个罪的开始写那一段的时候，在这个历史书里面写这段的时候，他提到啊，他没有跟着军队出去打仗，为什么？因为他的国事，他征服的地方已经到了某一个地步了，他已经可以安安稳稳的在西安做他的这个以色列的王了，他的元帅带领在外面打仗，他自己呢睡觉睡到日头平息，你都没办法想象他之前是过什么样的生活了。起来之后呢，这个阴阴摩呆机啊，这个叫什么，就是闲闲没有事情做啊，他就在阳台上面啊一看，糟糕，他看到什么，他看到这个拔示巴在洗澡。那拔示巴我相信也是所谓以色列人的大美人之一啊，我不大概这个也是沙来同等级的吧啊，这么样漂亮的，糟了，人在得意的时候松懈下来很容易，亚伯兰在得意的时候很可能他就骄傲起来浮上来，麦基洗德就在这个当儿，你看上帝带给他的帮助，上帝怎么样来帮助他，上帝怎么样来帮助亚伯兰，怎么样来搭救他，不让他飘飘然了，得意洋洋得意忘形了，就派麦基洗德来，就给他第一个一个新的启示，让他认识原来这位呼召我的主，原来应许我的主是天地的拥有者，是至高的上帝。第二点，麦基洗德告诉他，你打败了敌人，神奇啊，不是，是上帝把你敌人交在你的手里。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能够来有恩赐来服侍，因为上帝把恩赐给我们，不但把恩赐给我们，他还把机会给我们，不但把机会给我们，他把机会不给别人，给你耶。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他 给我们的这种装备，我们能够来做，做成了，我们可能得意洋洋，因为有很多的人就众口同声翘起大拇指来给你赞啊。那这个其实他这边讲，上帝啊，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我相信亚伯兰的头脑马上清醒过来啊，这句话可功劳不可这个不可没的，不可磨灭掉的。亚伯兰马上他能够明白过来。你看亚伯兰他回应索多玛王怎么回应？跟着我去打仗的这些兄弟们，这些在迦南地这些人，他们该得的由他们得，而我呢，一针一线我都不拿你的。这个索多玛王要跟他做交易，索多玛王做交易是说，你把老百姓还给我，有人自然就有机会生，就有可能生产了，就能够创造财富出来了，那我才能够做王啊！我如果没有百姓，我怎么做王啊？你把百姓还给我，财物你拿去好了。但是亚伯兰他就能够守住他自己的这个分际，他在这里啊，他没有拿。你说亚伯兰有没有拿别人给他的财物？他也有拿，在不同的场合，但是在这个场合他不拿，因为他这个场合他明白过来了，天地的拥有者就是我的上帝，我拿你的东西可做什么？我要的是要那拥有天地的主啊。好，这里面从他的故事里面让我们来学上帝这个我们的主怎么样来搭救落在试探里的人。等到了第十五章啊，你注意到那个口气转一点，转折过来了。第十五章他说，这事以后啊，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句话很特别啊，这句话读起来会让我们感觉到好像跟前面的那种口吻啊，前面的那种氛围啊，好像不太一样。前面的那种氛围是他打赢了回来啊，神气的不得了的，一定周遭的人都敬仰了，而且惧怕他。怎么讲到这里来，上帝对亚伯兰讲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啊，我是你的高台，我是你的保障。为什么突然转过来讲呢？其实也有道理的，你仔细想，亚伯兰一个寄居的人住在迦南地，居然组织起来，他的家就变成一支很这个能够打胜仗的军队，旁边的人都忌惮他，旁边的王、旁边的城池里面的人呢，你说会不会忌惮他？一定会忌惮，这么有本事的，我们以前小看你了。如果你哪一天啊，这个发怒了，那我们不岂不遭殃？一开始有了忌惮的心，很可能旁边的人呢就开始防着你了，彼此就开始互通声息呢，就虎视眈眈的就盯着你看你的一举一动。这个时候轮到亚伯兰害怕了，因为他到底还是孤单的嘛，就这么多，他就这么大一点，他连他自己的一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他搭帐篷寄居的。在这个时刻你说谁该害怕？这时候很可能亚伯兰害怕。你看上帝怎么样来引导属他的子民，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的材料，我们可以来思索，我们可以来找到里面的一些窍门的。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亲口对亚伯兰讲，又向他显现在异象中对他讲说，亚伯兰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要大大的赏赐你。这些功课都是我们可以从圣徒的身上来学呀，上帝如何搭救拯救这些落在试探里面的人。 上个礼拜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跟这个齐岩，还有跟这个是叫丁雷晚清啊，那几位啊，曾来过几次的，一起吃饭，一起谈，我们就谈到一个题目，谈到有这个 T 恤上面印四个英文字，叫 WWJD 啊。WWJD， 你说那个是代表什么含义呢 ？What would Jesus do？ 啊，有的人有一个 T 恤，耶稣基督他会怎么样来做？耶稣基督他会怎么样回应？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学到什么样的榜样？所以提醒自己 ，What would Jesus do？WWJD 啊，其实，在圣徒身上，我们也可以来学，亚伯兰的身上。不停的有试探，不停的有试炼，不停的面对上帝允许环境的改变带给他的试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试验？接下来看到的试验是他没有孩子，他没有儿子。这一桩事情一直是他的心结，也是他在上帝面前呢，有的时候常常吞吞吐吐，这个拐弯抹角，他就是要让上帝知道说，你给我那么多有什么用？你给我再多，我没有孩子，没有人能够继承的。那这样好了，我领养一个，我用我家里面的一个老仆人，我以他做我的这个义子，你所给我的，我统统给他好了。啊，你看亚伯拉罕，他用这样的方式讲，我自己是这样想。啊，这可能是我多心了。亚伯拉罕其实拐弯抹角在跟上帝讨，在跟上帝提醒他，你是不是忘掉了？你忘了吗？你给我这么多，但是你没有给我儿子啊！啊，所以这时候考验来了，他的太太帮他出了一道解决的方法，把他的使女，一个埃及的一个女仆送给你。哈哈，亚伯拉罕享其人之福。好像我们古书里面讲的奇人之福，但是这个马上就带来了问题了啊！其实在婚姻上面一定是要专一的，在这种事情上面不可以妥协的。你说古代常常有三妻四妾，所以带来家庭不和睦，带来一大堆的问题啊！若要家庭不和睦，讨个小老婆，那一定搞个什么这个婚外情，一定家里面不和睦了。亚伯兰就面临到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个考验一直延续下去，我们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谈，下一次我还要再讲同样的题目，但是这次我们不再用故事来讲，我们要整理出一些比较属于原则性的，比较属于能够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常常面临到试探的时候，面临到试验的时候，面临到考验的时候，面临到困境的时候，面临到挑战的时候，那我们有很多的经文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做。 What would Bible say? What would Bible tell us? 圣经要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从当中能够得着那真正宝贵的指点。这个题目我相信可以一直谈下去，因为很重要，很切身，一辈子，我们要用一辈子来学这个功课，一辈子来印证圣经上面这句话，主要搭救被试探的人，因为他自己被试探而受苦，而且我们的主被试探，他没有犯罪，他没有落在试探底下被试探所胜，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能够真正把我们从试探的这种愁苦捆锁里面把我们救拔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引导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也仰望主常常提醒我们，常常使我们能够回到圣经，回到主你自己的跟前来求问你，来祷告，来交托，来查考经上的话，要明白经上的话，要习练通达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长大成人，熟悉仁义的道理，能够分辨好歹。愿主你帮助连续我们，就在这样的功课上面引导带领我们，都 用心的来修，修这一门功课，用心的来学，学其中的道理。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